各位同修，我们今天有些势力论还是在卷53。这个卷53应该是到94页就结束吧。对不对？对啊，对。所以我们就这个卷53呢剩下不多。底下仍然继续讨论这个无蕴。但是当然之前是先讨论这个色受想行识本身的状况。我们上次在86页啊，这个是行这个部分。那么色受想行识的行啊，这个行是很重要的。那在五蕴里面它是行蕴啊，但是实际上通常我们大家以前学习佛法的时候呢，他们在介绍行蕴啊，通通几乎都是说呢，前面四个蕴不包括了，就放到行蕴来，色受想还有识，通常都他们是这样介绍，然后才最后来讨论这个行蕴。那现在看瑜伽师利论这个意思啊，行呢其实就是思，处作意受想识那个思。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行的主要特性呢、是令心造作，令心造作。另外呢，这里还讲了有五个形象哈，有我们看86页第四行到第五行，那他说呢，又此形象有五种类啊，令心造作，主要就是这个令心造作这个特性，这个就是行，也是行，跟行运，行跟行运啊。意思有点不一样，不过这里先不做这个区分。那么行的特色呢，这个字啊，在梵文、巴利文乃至在藏文都很明白，这个行就是三，梵文是 samskara， 巴利文呢没有那个 s， 没有那个 s， 就是 samkara。 重要的是这个 kara， k-a-r-a， k-a-r-a它的字根呢、就是来自于 kr。 总之这一个动词字根的意思就是做，就是我们这里讲的造作。所以行这个字其实它本意就是造作，造作叫做行，是这样的。那现在呢又从五个类别去了解它。那第一个是第五行的下面啊，为境随语。第二是为彼合会，第三为彼别离，四能发杂染业，五令心自在转。这五个角度来了解行的，也就是思。那思是从心所的角度说的，那行是从它的本来的这个字面上说的。那么关于这五个呢，我们的顿轮记里面呢有一点点解释，但是也不是很多。那么窥基大师有说，他们有说呢，第一个算是总说，为境所以啊，这个算总说。为境所以也就是说汉境就是跟随着境。那么我们上次有说到，在披寻记的解释啊，它是延续的前面那个想。他说呢，祥啊，对于这个境是林纳，祥啊，林纳境。然后呢，这个此就是这个行，也就是这一个造作的思，随于比例，就是随着啊，跟随着前面这个祥领受境林纳境的力量，是这样的。那这个或者是说呢，随于境。就跟着为境随语，就是随着这个境啊，那么随着它的力量，随着这个境的力量，是这样的。于是呢，对于这个所缘境，也会随着跟着去领纳，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随为境随语这个意思。那么其实好像看起来好像和其他的这个想啊，也好像也很接近。那因此呢，在顿轮记啊，我们古代有几位大师， 这几位都有简单的一个说明。这里面有景、贝太基，他们四位都有简单的说明。因为这个诗这个新说法呢的作用是很重要的。那主要先要了解刚刚讲这个行啊的特性里面的这五种呢，其实让心去造作的通通都是诗的功能。先要明白这一点。那另外呢底下这个二跟三呢、是对一的一个说明。就是对于不同的境啊，这一个诗的心所或者这个行呢、会使得我们的心有不同的作用。这个未比合会就是呢，对于我们喜欢的，对于我们相随顺的境呢，那么我们的心当然就会希望跟它合在一起，会希望跟它呢一起活动。这个就是未比合会。倒过来，未比别离就是对于不喜欢的境，跟我们有违逆啊相冲突的境。那么这个行也就是思啊，会使得心希望跟他分离开来，这个其实并不难懂的。第四呢，能发杂染业，杂染业就是有漏业。那么在这个阶段呢，这个行啊是有漏的，会使得我们的心去造作有漏的业，这个也是很明白。第五，令心自在，转。这个自在啊，不是真正的自在，不是我们一般讲说确实有，对于，比方说对于修行啊，等等有或者禅定啊，等等有自在啊，不是那个意思。这个自在只是指这个心事本身有主动的力量，这个是思心所的特色啊，是这样的。那么只是这个意思而已，就是让心呢能够。因为它有决定性了、那么心可以决定要不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就这个意思。再来，又此形象略有三种。那当然，这又回到一般讲的行。一般讲的行是就是造作的事情，所造作的事情。那么这里当然针对善恶性来说，一者善行，二不善行，三无记行。那这个就。我们一般都了解的。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仍然要回到瑜伽师利论前面有说到了，什么东西可以叫做善，就是要两个条件，它在这一生呢、是增长注意，这个令我们得快乐得安乐的，同时对于来生也是一样，能够令我们得安乐，增长帮助我们得安乐，这个就是善。那或者有的地方说呢，劳逸众生，劳逸有情叫做善。倒过来不善，就是也要符合这两条件，对于这一生呢、令我们受苦，同时对于来生它也会牵引跟帮助助长让我们受苦，或者是对友情的损恼，这个叫不善。无忌那当然就不属于这两种，又一切行皆造作相，这个才是行的真正的定义。所有的行啊，最共通根本的定义就是这个造作，就是这个意思，皆造作相都是造作的这一个特色啊。那以上就是对行很简单的说明。那我们刚刚看到行的时候呢，有问说第四堂问何等是行自性呢？答此一六种。这个六种呢，应该是跟这个想有六种。回答想的自性之后有六种，如前因之也是说到如前因之有六种。那么那应该是回到这个受，提到六种的是提到回答什么什么的自性呢、说有六种的啊，这个是在。八十四页刚开始讲到受的时候有说到六种，而这所谓的六种就是跟依赖的眼等六处所生，所以最初呢他们都是来自于六种处所产生出来的，不管是受想行是这样的，这个是他的自信，其实就是刚刚讲的依赖的眼耳鼻舌身 义等等呢，这个六种根所产生的处，当然这个包括了四在内的。那现在问呢，何等是四智性？那么我们就是到了第五项了，受色想行识的四，答略有六种，一样的还是讲这六种。所谓眼识乃至意识，是四智性差别。所以问这个智性的时候的回答方式啊，其实是针对它种类的，而这个种类都是来自于眼耳鼻舌身意而来的。那四的话，当然主要就直接是来自四啊，就跟这个根，根，然后跟境相对，然后产生四，然后产生处啊，这是一种解释方式啊。特别是受想行要根据那个处来解释，可是四啊本身那不需要用处来解释，就直接说这个四本身。那当然还是配合了眼耳鼻的身意的，是这样。所以呢，所谓眼识乃至意识是四智性差别。接下来这从它的作用跟作用之后的性质等等啊，还有时间来做区别。又是有三种：一灵受差别，二采境差别，三分位差别。那么这个地方的识啊，主要偏重在前六识。那么一灵受差别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受有三种，灵受差别有三，这就是我一般讲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但是我们这里要想一件事情，为什么在解释这个事的时候呢要提到这个受？照理说这个受啊，就应该是在讲事受的部分哦，这个乐受、苦受、不受，这个是受啊，为什么用这个受的三种受来说明事的种类？原因是因为呢，其实这个受啊，升起的时候也必须有事。这个事啊是跟着这个受，对于我们就是这个对境啊，对境对我们产生的这一种关系啊，这个领纳了这个受之后呢，同时要有事，才能真正明白是什么样的受，是这样的。所以呢，这里也必须要说明事的这个领受的作用。其实在前面讲到想的时候呢，那个想也跟这个受有关联啊。那么所以有领受差别有三，就是刚刚说过的采境差别有六，这就是这六个事啊，他们所能够去圆的六种境。当然这就是色身香味触法。所以采境差别在古文翻译啊，有时候要特别强调那一种它的动作性，就是采境这个采，其实也就是对境的一种了别啊。我们在成为识论呢讲前六识啊，会用了别，跟这里讲采境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当然就有六种分位差别。这是就实践上说的，有过去、现在、未来，是这样的。所以当然也有三种，那这样合起来有十二个啊。然后呢，如是四蕴差别啊，总有十八自性各因子。那这个为什么还有十八呢？再加上六个。这个六个就是刚刚才讲的那个略有六种，就眼识乃至意识，是这样的。所以眼识、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识啊，这也是识的差别。所以合起来也就是所谓的识蕴的差别，就加上刚刚的十二种，所以就有十八自性这样的。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从不同角度说的，时间的角度或者受的角度，或者这个刚刚讲那个对境，是能源的对境，再加上是本身，是本身当然要依赖于根了，那这个就是诸。那么现在合起来呢，以上色受想行识都说完了， 所以呢，最后是讲87页第一行啊，是名诸蕴自性，是这样。那这个其实是共大致上每一个蕴啊，大致上说一下，是这样。现在啊，底下还会更进一步的，更进一步的，配合这个蕴。刚刚讲的是自性啊，那底下会讲它的差别。以上讲的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自性。底下会讲它的差别，那现在再把蕴这个字再简单的讨论一下。复次，蕴意如云何，未显何意，建立诸蕴。蕴它的到底含义是什么，为了要显示或者表达什么来建立这个诸蕴。那回答很简单了，为所有色若去来经，所有的色从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角度去看，乃至呢我们可以用远跟近来去说明它，然后呢如色乃至四意啊，跟色一样，这个受想行识也都可以用过去现在未来或者是空间上的远跟近等等呢来说明它，是这样的。如是总略啊，就是这样子的，只是一个大概的总括的摄一切蕴。那么真正蕴的这个字啊的含义是这里讲的积聚意，是蕴意，就是它的含义就是积聚。那么蕴这个字呢，在梵文叫 skanda， 在巴利文就没有那个s， 就叫做 kanda。那么这个确实是积聚的意思，积聚就是有累积啊。实际上这个蕴啊，要表达出蕴的特色跟作用啊，就是需要它本身的组成。如果只是单独一个，比方说单独一个色、单独一个受、单独一个想，这个不能叫蕴，是要它很多很多同类的积聚在一起，那才叫做蕴。又由诸蕴啊，唯有种种明性诸行，当知未显无我心，以建立诸。这句话有点特别，但是呢，就这么一句话。那这个意思是说呢，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五种蕴啊，唯有种种明性诸行。那么从另外角度说，就是说这个部分是要讲后面的，讲后面的各式各样的差别。那实际上总括来说，最重要的课题，就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么多呢？其实最重要目的要显示种种的蕴啊，其实是无我的。那就是这里讲的，他们呢、啊，由于啊，其实不过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名，这样的性的这种诸行啊，是这样的。所以呢是为了显示无我的这个特性的目的或者这个义理啊，或者这样的对象啊，来建立色受想行识这些蕴的。但是这句话就这么一句话，在这里并没有进一步去发挥怎么样来显露这个无我，应该是在后面呢才会越来越清楚。但是先说这句话，在敦伦记说呢，这个目的就是先呢，破除呢，我凡夫或者外道或者有一些部派呢，对于这个蕴有颠倒了，就是我们都知道在五蕴上面颠倒执着有我，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蕴呢，就刚刚讲跟行也有密切关系。是这样的，那么比方说这里讲说诸行啊，诸行都是无我的，是这样的。这个敦伦记这里解释也是非常就这么也是一句话而已，那就是把它的背后的目的是为了要显示诸行是无我，是这样的。那诸行这个行呢，不是刚刚讲那个行蕴，是指总括一切有为造作的都叫做行，叫做诸行，是这样的。那大概就这个意思。然后底下再来 分别的探讨每个运的里面的一些差别的状况，再回到这个色运，复次云和色运差别列有六种。这个时候因为是探讨它的差别啊，就跟探讨自性不同，那就要只举出它的各式各样的状况啊，略有六种：一由事故，二由相故，三由事啊直，或者事呢不直啊，这样的差别。事呢由事空或者事不空，五呢由想所行，六由边际故，就由六个方面啊来说明为什么这个色蕴有这么多的差别。那么底下都一项一项的说明，倒数第三行，这是第一项，是者为所有诸色皆是四大种及四大种所造。那么色蕴啊，就所谓的是，就是它具体的存在，具体的我们可以指出来哦，它是实有性的这样的东西或者存在。那么这样的话呢，所谓的色蕴就是所谓的四大种本身，地水火风本身，这个就是色法，还有它所造的。比方说以地水火风来讲嘛，那我们从我们的身体去看最明白，我们身体里面的地大属于硬的性质的，这个都属于地大。那么由地大的这个种，就是它的等于说最小单位啊来组成的。我们身体里面有那个骨头啦，有所有硬的性质的都算是地大。那么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液体啊，这是水大。水大不等于那些液体的东西，水大是它的最基本的单位或者这样的特性。那么这四大种啊，都是普遍一切，遍于一切处，是这样的啊。那么像我们也知道这个火大，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温暖啊，温暖热气温度，这个都算是火大所造成的，点点点点。这个就是从是这个字啊，就是刚刚具体的存在。那么色蕴就是指这一些的哦，那么我具体会指出来存在的，当然就是四大种以及它所造的。那么另外是相，第二项是相，相者略有三种：一清净色，二清净所取色，三意所取色。那这个相这个字啊，在这里是表示，我们先讲什么叫清净色。从那个注解的书上看呢、啊，这里就是指它的根，清净色指我们的六根，但是主要是前五根，就是那个物质性的根，这个是清净的色。那么另外第二个清净所取色啊，就是根所对的境，也就是我们说的色身香味触，是这样的。才有呢意所取色，所以啊，这个刚刚讲清净的色呢，这个是五种物质性的根。那么意所取色啊，这是属于第六个根，就是意根啊，意根所能够去关联到的对象，这个也是色，但是这个就叫做法处。我们也在别的课有说过，这个叫法处所包含的，所归纳在里头的色。所以呢，这个相其实的也可以说是它的种类啊，色法的种类。那么刚刚讲色法就是四大种以及四大种所造成的，从它的表现出来的种类，以有情生命来讲啊，主要的就是这个第一个就是根，物质性的根，就也就是眼耳鼻舌身，以及他们所对的境，再加上法处所生，这个合起来就有十一个。那我们之前曾经讨论到色的时候也说到，就是这十一个哦，就是五种物质性的根加上色身香味触五种境，这样就十个了，加上第十一个就是这个 刚刚讲法处，法处里面的色。那我们有说明什么叫法处的色。我们一根呢所能对的这一种色，它其实不是真正的色，真正的色是有执爱心的。那么这个一根所取的色，这是其实是没有执爱心的，但是它还是色，这样的，这是很特别的。又变爱相是色共相，所以真正讲色的定义啊，就是这个变爱。我们好像有说过，变是会转变。任何一种物质性的东西呢，从现在科学上讲最清楚了，任何物质性的东西都有所谓的衰变，原子还有什么最小的单位哦，最小的颗粒，它有所谓的衰变，不管它长短，它总是会，英文有点叫做 decay， 就是会，会越来越变坏的意思，这就是变，爱就是它是有执爱的。是这样子，这我们之前说到色法有稍稍提过的，那这是从前面两个特性来看它。下一页88页是第三项，是执不执。那么我们去看色法了，它的分类还可以用这个角度去分类，这点也是很特别的，但是并不难懂。用我们的身体来做例子，若是一执。名直受直受色，就是如果呢这样的色法作为事的一，事的所依，以及啊倒过来事可以去直持或者直受啊，这是两个方向的，这样的色法叫做直受色。我以我们的身体来讲是最明白的，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生根啊，如果从唯识学讲的阿赖耶识最明白了，我们的生根，气界根生，我们的根和生都是阿赖耶识的一，它也是一，但是倒过来也是它所执，这两个方向，这阿赖耶识啊，不能没有我们这个生根或者根和生作为它。要活动的依赖，就是要在这个处所依赖，以及呢要有这个可以讲是物质性的媒介了。当然这个物质性在欲界来讲是粗糙的，在色界来讲比较细微一点，在无色界这个就很特别，这很特别，我们底下看还会明白这件事情。无色界呢后面会有说明的，没有，为什么叫无色呢？没有那个业力所感召的那种色法，但是并不是没有另外一种色。什么样色呢？禅定力所生的自在的，所自在生的色。所以还是有色，但是那个色当然是很细微的，禅定力、禅定自在力所生的色。所以刚刚讲阿赖耶识呢还是需要有这一个，那粗糙的根生当然无色界有情是不会有的。那总之，那么这样的色法呢，以我们刚刚讲我们的这个根生就是属于直受色，对于阿赖耶识来讲是他的所依，倒过来也是阿赖耶识所执持。刚刚讲说阿赖耶识不能没有这个作为他所依，倒过来讲我们的根和生如果没有阿赖耶识来执，执就是好像拿着这种意思，以及保持的话，那这个物质性的根和生也会坏掉，这个相互的。所以以我们的这个做例子最明白，我们的这个就是叫做直受色，直受色。此复云何？进一步解释它，为世所托啊，还有安为世同。还有呢，和合生长，是这样的。这是他第一个对直受色的一个说明了，就世所托，托就是要依赖啊。还有呢，安为世同，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如果这个肉体啊，这个根和身啊破坏掉，那么阿赖耶识也一样，也不能，因为就没有所托，阿赖耶识也会受到好像受到威胁一样，他在这里就不能活动。 倒过来也是一样啊，阿赖耶是不去直受它，它也我们的根深也会好像有危险，安为视同，同样的会或者是安或者是为，再还有个特色和合生长。我们在讲这个十二因缘啊，就是四缘无明缘行行缘是四缘名色，名色这个地方就是有和合的关系，和合而且也会令它生长，令这个植受色会生长。就像我们的胎生来讲啊，刚开始那个是个胚胎，后来慢慢一直生一直长一长，长到这个小婴儿，乃至长到我们这么大，这个都是有和合然后有生长的作用。还有呢，又此为一人生植受，人生诸受。所以刚刚讲的这个呢是一这个特色，就是或者说植受，这个植受这两个字啊，如果要把它做区分，刚刚讲的是植的特色，现在讲的是受这个特色。又此为一，就是这个植受色呢作为一，作为条件，作为所依，能够产生各式各样的受，所以这个也叫做植受色。所以要有这两个，可以说有这两个特色或者两个条件，与此相为非植受色。如果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或这两个特色的那一种色法，就是叫做非植受色。那一样的，用我们身体来做例子啊，有什么样的是属于这个非植受色？如果我们有稍稍了解俱色论的话，就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出怒息，我们的呼吸出入的这个呼吸啊，它就属于非植受色。为什么呢？这个呼吸啊，它在俱色论讲，它还是属于身的一部分，我们的身根的一部分。但是呢，比方我们刚刚讲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啊，并不依赖这个出怒息，并不需要依赖它。这个阿赖耶识也不会去直受这个出怒息啊。比方说出怒息它会出去啊，会离开我们身体，离开我们身体之后，这个阿赖耶识就不可能去直受它嘛，它也不可能作为阿赖耶识的活动的这个凭借跟依赖啊。虽然这个出怒息有进来的时候，即便它进来也一样不是被直受啊。这个另外呢，一样它不可以，我们不会因为出怒息作为所依来产生受，就是苦受乐受，不会这个的。还有它也不会去和合生长，就出怒息不会跟我们的这个事呢有和合的关系，然后去生长我们的它本身等等的。这个在俱色论就稍微比较清楚的说明的。那我还在想一件事情，不知道这个算不算非紫色受。什么东西呢？我们的指甲或者我们的头发，这个是比较极端一点例子，这个我们身体的很边缘的部分，这个算紫色受呢还是非紫色受？跟呼吸有点像，为什么呢？举个例子啊，这个指甲我们过一两礼拜就剪一次、当然它也是身体的部分，有身体的营养什么的、慢慢长出来啊。头发也是一样啊，是这样的。但是到底它是植受色呢还是非植受色，让你们想想看。是这样。好，那这是第三种，就是色法可以用这个角度去分类，这也是很特别的。第四个，是空或者是不空，一样可以用这个角度。那这个比较不好解释，若是不空名同分色，这很特别哈、但是它的解释是这个的，由此与是等意转故。先看后面这句话哦，什么叫同分色？就这一种色法呢，是我先讲啊，这个《顿能记》有解释啊，他说这个还分大圣的立场跟部派小圣立场。大圣立场是这个同分色主要是指根，就是五种物质性的根，还是回到讲刚刚的五个根。 那这个五个根怎么样呢？和与世就是和这个世啊等异转，这个等是平等，就是和世呢同样的，在同样的境上面。顿能记的文字我念一下，根和世哈，根是同于境转，就这么就这个意思。这个五根和五世啊，和他们呢共同的在，应该是在相同的境上面呢活动，这个叫做与世等异，等异就是同样的境。这个异这个字哦，是叫就是指境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根所对的境了。好，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色法，就是我们刚讲的五根，就是这里讲的同分色。那为什么叫四不空啊？就是刚讲的，它是跟着四一起活动，这个叫做四不空，是这个意思了。所以空这个字，这个用法是很特殊的。四不空就是不和四分离开来，和四合或者一起活动，一起在同样的境上面活动，这个叫同分色。其实这个并不难懂，但是这文字上有点我们不太熟悉的。好，若是空者，那什么东西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跟这个事啊是不用关联起来。先看下面啊，若是空者，名彼同分色，只差一个字，多加一个彼，前面是同分色，这里是彼同分色。那先看它的说明，四智相续而随转故，是相似的事哦，自己的智一样，这是在讲五根，五根自己的智类，五根智类相续而活动，那它就是跟事啊不要关联在一起。这个事看样子有前五事，但是也有第六意识的意思，看样子有这个意思。那如果用前五世来讲，五根自己它是可以一直存，就是说一直存在啊。以我们眼根来讲，有时候它不产生眼识啊，但是它并不因此就坏掉。眼根并不产生眼识的时候，当然有这个场合，就是没有它的对境的时候啊，没有它的对境，这个眼根不会去作为那个真上缘来产生眼识，这个叫做四空。四空就是没有四跟他一起活动，或者说他不跟着四一起活动，只有他自己还存在，还存在，而且这个水转当然也有活动意思，但是那种活动就是没有四。那没有事的意思就是没有境，就是五根不去跟他的境去关联起来，是这样的，就是事空是这个意思。那顿能记的文字啊比较清楚，事空这两个字它是说根空，根空无事，根空无事则不得境，是这样子的。那因为真正要对境的这个认知啊，是要有事在一起，事空就是没有事，那么根就不会去关联到境，但是根自己还是可以自类相续而存在而活动。那这样的状况的这样时候的五根，把它叫做彼同分色。那为什么加个彼啊？一样都能记得，这个好几位祖师啊，他们这个比其实就是和他不一样，和前面的同分的根啊不一样，是这样的，和前面的那个同分色不一样，所以加个比。另外还有是强调这是根，强调它不是前面那个同分的根，同分色也就是同分的根，刚刚讲过也是五根，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比其实只是为了做跟前面的同分色的区别， 那壳其实可能在原来的梵文啊，这个笔本身是有格，有格就是有一个可能是重格，就和它不同，和它分离开或者不一样性质的这样的意思，也是同分色，但是呢是叫做笔同分色，是这个意思的。主要就是不和那个事啊合在一起，不和那个事啊同样去取或者认知于他们的境，就这个状况。那么色法当然就可以用这个假如去分类跟了解。那刚刚讲这是大圣说的，这主要讲五根。如果是就是阿毗达摩啊大毗婆沙论里面的这个小圣来说呢，他讨论同分不同分啊，是就十八戒来讨论，是这样的。那这个我们就不用在这里讨论，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大圣立场不是去讲十八戒，而是讲这个五根？这里有个稍稍解释说，他的意思是说呢，大圣呢只承认现在，就是我们就过去现在未来来讲呢，大圣以及唯识学都一样啊，认为现前现在这个是实存的实有的，过去跟未来这个是没有，也就是它不是真实的。所以呢，那就是现前的这个事升起啊，不需要去讨论这个所谓的同分跟以及它的这个叫做彼同分，主要是要讲这个五根本身的状况就好了，是这个意思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那这个是对用第四个是空不空的角度去看色法色蕴。第五个想所行者，这点也很特别，现在是在说明色蕴的差别，可是回答里头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可以跟事啊关联，可以跟这个想关联。第五个就用想的关联来说的，想所行者为缘色想，就是去缘色的这种想，用这个来说明色的差别。略有三种，一者色想，二有对想，三别异想，这个是 很特别的。那进一步解释哦，色相异三，色相异三，一有光影相，二具方处相，三积极住相。如是三相啊，随其次第，三相所行。好，那其实呢，这个才是真正讲色本身的差别，但是它是配合了想的对象，想的对象来说的。那么第一个这个有光影相，就是刚刚讲的色想的对象。那什么是光影呢？那底下有说啊。这个倒数第二行，取清等相名为色相，这个就是讲颜色，颜色光影就有颜色，通常有时候也包括形状，是这样的。颜色呢，这个有点像我们讲说显色形色那个含义。总之这个就是这样的一种想啊，叫做色相，因为它的对象是属于颜色啦、形状等等，那么这个就属于有光影的相，是这样的。第二个是方处，具方处，具就是占据啊，占据这个方位或者处所。那这个就是我们真正讲的有执爱心的色法。那它是有对想，第二个有对想的对象，有对就这个对就是障碍的意思。有障碍，那么最后一行说能取行爱名有对想，能取就是能认知的哈，能认知这个有刚刚讲有障碍性的有执爱性的，这个叫做有对想。那么这个这一种相，也就是这种设法，就刚刚讲它是有方位的，比方说这个桌子在某一个方位某一个处所，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其实一般我们说的有对有对啊，就是这个意思，有对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个积聚，这个是又是比较特别一点了，这个是对应于第六意识的。积极住相是有是相对应于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就刚刚讲了别异相，就是差别各式各样的差别跟特色啊。这个看89页，能取男女色田等假，或者等假名，等假名或者等假名别异相都可以。所以这个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能够去认知某一个众生是男的，某种女的，这一种更细微的更有这个特色性的一种认知啊。然后这个是一种假，也或者说假名，是这样的。那这个当然只有第六意识相对应的，这个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别异想。别异想所对的境就是这样的设法，这个其实就是配合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三种设法里面，不是有一个叫做法处所受设吗？这个就是的，意所取设，这个就是这个男女啊色田。比方说我们说这个房子好了，房子是设法，那么房子的这一个名称，这个假名的这个名称，那这个就是法处所受色，像这样的，是名想所行，差别，这样的，就是刚讲这三种呢，合起来就是色想有对想别异想，这个是刚刚讲的第五项，用想跟想相关联起来，去。来说明色蕴是这样的，就是刚刚讲的缘色想，与色法为所缘。那因为有这三种想，那同时也对应了三种色法的类别，是这样的。好，那另外有一个是第六个，这个是边际色蕴的差别，里面有第六项啊，来说明它是用边际来说明它。这是89页第二行第六项，边际者为色边际啊。色边际呢略有二种，那么一堕下界为欲缠色，二堕中界为色缠色。边际这个字呢并没有明白去解释它，其实就是它的一个范围，色的范围啊。那么主要就是欲界，欲界的整个来说，欲界里面的色法，但是他是说呢欲缠色加个缠这个字，是这样的。那其实这个都跟有杂染的有漏的业，特别是里面的贪有关联，缠也有含有烦恼，有漏跟烦恼的意思，是这个意思的。好，那这个是下界，就是欲界，这个欲缠色是欲界的杂染的或者染污的色法。二呢堕中界是色界了，就第二个界叫做中界，就是色界，色界里面的一样带有染污的贪婪的色法。好，那他的解释当知此中这个已经简单的讲了欲界跟色界了，但是还有一个界就无色界。第三行当知此中就业真上所生诸色，就这一种色来说明，其实这个也就是前面讲的欲界跟色界里面都是这样的性质的色，业真上，以业力为真上缘，以业所造的业或者业力种子等等作为真上缘而引生的色，这个不是因缘是真上缘。业增上或者是业力的增上增长所产生的色法，就这个角度来说呢，说无色界无有诸色。我刚刚讲无色界呢，我们一般讲无色，其实就这一种色，它确实没有。但是呢，非就圣定自在色说，不是针对殊胜的圣 殊胜的禅定，因为无色界的禅定在三界里面当然是最殊胜的了。然后他有自在，自在的能力可以变现出色法，不是针对这样的色法而说，换句话说是有的。我们再看下面，何以故？有彼圣定于一切色皆得自在。好，凡是谈到禅定了，又谈到自在，就指这个禅定有能力变化了。变化，这个禅定的能力有，也相当不一定是神通力，但是禅定本身就有能力啊。特别是如果加上神通的话呢，就是他的可以对于某一些事情他有变化的能力。禅定有比圣定于一切色界，就是他可以自在的能力去变现这些色法。当然这种色法不是粗糙的，是细微的。好，现在说呢，诸定加行令现前故，就是原来在禅定的修习的过程中啊的那一种修行的成果啊，从努力的修行累积起来，所以呢使得这一种刚刚讲那个他能够自在变现的设法，可以使得这种设法现前。诸定加行令现前，这个令现前是令这刚讲的那个圣定自在色可以现前。当知此色名即维系定所生色。为什么呢？投身到无色界啊的众生的友情啊，他们所处的环境，那个环境其实就是靠他的禅定所变现的很维系的色，是这样。否则的话他们完全没有，就完全变成只有心法，就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那但是那么他们确实没有欲界的身，也没有色界的身，所以我们有说过呢，他们是没有呼吸的，是这样的。但是有这一种很极细微的定所生的色，是这样的。那这个呢，是指已经投身去的。至于如果他是欲界众生得这种禅定，那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他的禅定，会一定会引生出来这种色法，倒不是这个意思。那以上就是对于色蕴的差别，可以用这六个项目去来再说明它的。我们今天上半先休息几分钟，再来继续。